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可以和你一块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透过学习尼希米记，来去从尼希米他的生命里学习属灵的功课，同时呢也立志要在年初的时候呢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那么在上一回呢，张道明老师就为我们讲解了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那么他讲到呢是一节到九节。其实呢第八章呢讲的是以斯拉向民众宣读律法书，以色列人呢承认他们的罪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是他会跟我们讲解尼希米记的第十四讲，张道明牧师呢会跟我们讲到尼希米记的八章九节到九章的四节，讲题是复兴的现象，复兴的现象。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再一次在这个地方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可以跟您好好的学习尼希米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他的第十四课了。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啊，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呢，一直到第九章的第四节。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到底讲些什么事呢？原来上一课呢我们就讲到要怎么样建立老百姓，就叫做建民。其实照现在的名称讲起来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复兴。在这个属灵的复兴当中有三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呢是必须有律法书，就是圣经了。就是靠着圣经我们才能够得到复兴。第二呢就是有那个神的人啊，律法书呢是神的书了，那么神的人呢就是祭司，就是以斯拉，他起来呢要带领老百姓呢进入这个属灵的复兴当中。他自己当然是一个被神挑选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以至于呢他可以把神的话语呢带出来。那么第三呢就是讲到这些神的民了，就是一些会众啊。这些会众呢当时必须有一个准备好的心态，以至于呢神可以使用他们。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愿意呢跟您分享一点东西呢，就是请你为我不断的祷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呢为我祷告呢，不是为了我的灵性或者是我的领受，或者是我的健康那么简单了。为我祷告呢，就是为我的听众祷告。我每一个礼拜天都有很好的机会呢，向不同的会众呢，讲说神的话语。而且呢，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在我们这个良友电台或者益友电台的广播当中呢，我们都看见有很多的人呢，是很用心听神自己的话语的。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很沉重很清楚的一个负担。负担者呢就是说我里头很盼望可以成就的一件事。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呢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你在纪念我的工作的时候呢，请你也特别把这件事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呢，就是说呢为那些听神话语的人，就是那些会众那些听众，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必须有一个预备好的心态。这样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呢就可以进入人的内心。但是谁预备好他们的心态呢？是谁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呢？是神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呢我们应该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神愿意用我们的祷告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呢神的话，神的人跟神的民都在这个地方呢有很清楚的带领了。那么当这个老百姓复兴之后，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在这儿呢所研究的这个课程，就是复兴的现象。复兴的现象有三个复兴的现象。第一个复兴的现象呢就是他们悲哀哭泣。 为什么他们会悲哀哭泣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律法，明白了神的律法，又对照了自己现在的光景，对照了自己从前的祖宗，他们是怎样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以至于呢，他们心里头就起了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说，哦，原来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干净，如此的清洁，如此的高贵，但是我们是早已经远远的离开了神的话语了，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于是乎呢，他们就从心里头呢悲哀悲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就是他们第一个反应啊。当时呢，当然以色列他们呢就要求老百姓呢做另外的一件事啊。待会儿我们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啊。第二呢，就是他们第二个反应呢，就是他们敬守节日。原来呢，神要求他们守节的啊。守节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回想，帮助我们记忆，帮助我们呢思想神的恩典。比如说我们复活节，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从死里的复活的事，你看对我们的帮助多大呢，是吧？那第三呢，就是他们全民禁食认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深刻的祷告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三件事呢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跟您分享一下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请你好好的准备，把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节打开准备一下。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把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节读一读啊，开始。他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老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啊。这是第一个反应，就说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呢，他们悲哀哭泣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现象。今天我不知道在教会的祷告聚会当中，在弟兄姊妹的家里头，你们全家一块祷告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头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眼泪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眼泪呢？在神的面前，当然这个眼泪可能是我们感情的一个宣泄，也是我们对主的爱的一个表示，但是同样的也可以说是为这个世界流泪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罪流泪祷告，有没有呢？假如我们没有眼泪，我们只是有些时候就是用嘴巴空讲一些话就算了，这是不够深入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应该努力的流泪在主的面前哀伤哭泣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需要流泪啊，也不是说我们流了眼泪祷告之后呢一定大得复兴，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让神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地位，是不是？但是呢，那些官长呢就对他们这样说，他说，好，你们流泪了，你们悲哀了，忧伤痛悔的心是神不轻看的， 但是呢，当你们哭泣之后，当你们悲哀之后，不要忘了，今天是主的日子，是主耶稣的圣日啊！我们不要悲哀，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现在重新祝福我们，重新让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这是一件极美之事。所以呢，他们就讲了一句轰动天地的话，那句话呢，就是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第十节所讲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问在流泪之后，你有没有欢乐的时间呢？我们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但是现在这个死荫的幽谷也可以变成一个喜乐谷啊！这就是圣经里头让我们所看见的。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常常在一些聚会完了之后，大家呢就在那个地方呢啊，很高兴谈话等等，但是就忘了刚才我们所经过的那个严肃的时间，就忘了我们刚才所经过的那个流泪的谷而到喜乐谷里头那个情况。所以呢，我常常在讲完道之后呢，要求大家呢静默一分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个别的个人的向神的回应跟向神的一个祷告，这是好的，这是对的，这也是必须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啊，但愿我们在聚会完了之后，在严肃会之后不要随便的讲话，让我们呢继续不断的让圣灵的感动留在我们的心田之中，让我们静默，因为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快乐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分给人就是一个快乐的原则了啊！当我们有东西可以分给人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快乐呢？我讲一个小小的经验啊、哦，有一次呢，很久之前了，有一个讲员在我们当中讲到，他呢就讲到一件事，他说你们这些做丈夫的，你们常常出门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回家的时候带一个带一朵花送给你们的配偶呢？啊，带一个玫瑰花回来送给你的妻子呢？你们这些做丈夫的。我听了他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深深的后悔，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做的。那么有一次呢，我到一个远方去讲道，讲完了道之后呢，我就留在一个人的家里啊。这个家庭里头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种了很多的玫瑰花。当我走的时候呢，我就要求这个家的主人说，我说有一个小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你家里头拿一些花回去，因为你这么多。哎，主人说行行行行。于是乎呢，他就拿了剪刀在他的花园当中剪了一大堆的花啊，什么花都有，美得不得了，就让我呢用两个手搂住啊回家。我一直坐车啦，一直回家的路上，我都不让人家碰我这一堆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拿回去送给我的妻子。那么当我回到家里头，我把两个手捧着的这个一大捆花呢送给他。哇，我的妻子高兴得不得了啊，有分给人家的才可以快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经过了神的洗净之后，那些老百姓干干净净的在神的面前享受这一个快乐的日子，也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有的就分给其他那些没有的，以至于大家都可以快乐。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就实行这一个功课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就把这一件事也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好不好？用在我们自己的团体当中好不好？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呢都是比较上物质方面呢很节省的一个民族啊，我们不轻易的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但是在主的家里头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愿主大大的帮助你，也帮助我。那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呢下边这个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三点吧啊。那个悲痛哭泣呢，就是明白了神的律法，于是乎呢他们就哭啊。第二呢，就是为他们从前所做的而哭啊。 啊，第三呢，就是因为这个圣城呢遭遇这么大的苦难而哭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预备好呢，啊，非常的美的食物在这儿。于是乎呢，我们就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以至于我们欢喜快乐。于是乎，我们安静享受快乐，把我们所有的分给其他的人啊，这就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呢那个守节，守节啊，请你呢看一看这个第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他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儿，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联盟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近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色列每天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好，我们当然待会儿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解释一下这个祝棚节它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祝棚节啊，就是说他们那个老百姓听见神的律法书之后，他们深深的受感动，而这个律法书当中呢，叫他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去有一个祝棚节的。那么请看利未记第23章43节，利未记第23章43节，这里头呢就是神特别的要求他的老百姓，就是以色列民，他说你们离开了埃及之后呢，你们在旷野当中呢曾经住过棚的啊，所以呢现在呢你们每年呢都要守一个叫做祝棚节，就是说你们要到山上把树枝树叶都拿过来，然后搭一个棚啊，在那个城里头宽阔的地方搭棚，大家呢都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住在这个棚里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那个住棚。我们前一阵子呢曾经有机会呢，在这儿呢有露营的举动，就是我们会众呢都跑到郊外去，就用那个帐幕呢，张了一个帐幕，大家住在里头。非常好笑的一件事呢，就是你知道那个露营的那几天倾盆大雨，结果呢大家都淹在水里头。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呢我们就谈到不是露营，那是住棚啊，当然要拣选一个好天气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了。那么大家都住在棚里头。那主要的意思呢不是出去玩，主要的意思呢乃是说让你们可以纪念你们从前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你们从前在旷野里头流浪了40年，你们从前是因为要脱离埃及那一个铁链跟火炉啊，成为奴隶的，在那个地方要脱离那一个地方，要回到你们的神的国度当中，要享受神所赐给你们的自由，所以呢你们是要经过一个旷野，然后才可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在这个还没有进入这个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之前，你们在这个旷野里头所经过的那些日子是住在帐篷里头的，是住在 棚里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每年你们都要拣选一个好日子，就是大家都住在棚里头，以至于呢可以纪念你们从前是流浪的，但是呢经过了神的手，他的拯救，你们就可以脱离苦难，进入平安。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跟我想到这方面神的吩咐之后也看见以色列整个的会众真是拣选了整个的耶路撒冷里头宽阔的地方，全民搭棚居住在里头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假如我是那些老百姓，我也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也跟他们一块住在帐篷里头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亲身的领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实在的神，他有些时候让我们亲身做一些事儿，以至于呢，我们得到一些深刻的印象，纪念呢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也让你呢知道一点呢，就是原来在圣经里头呢，每年三次都要朝见主面的时候呢，都是要纪念的啊。就是比如说那个逾越节啦等等，都是我们要守的。这个时候呢，要守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知道呢，他们从前是怎么样的，有一个代罪的羔羊，那么后来就是耶稣了啊，以至于呢，他们可以得救的啊。这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么还有两点呢，我要让你知道的，就是原来呢，他们这一样的工作呢，是经过了神的吩咐他们做的，所以他们现在呢，重新把它拿回来。遵守神的话，最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从约书亚直到今天呢，这是头一次他们这样守节的，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啊。约书亚那个时候呢，把他们带进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得到安稳之地，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守的，但是后来呢就逐渐离开了神，他们就不再守这个节日了。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呢，这是重新再来的，换句话说，他们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到能力服侍我们的救主，这是何等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呢啊！愿主耶稣基督在你在我的身上也做同样的父亲，在我们的国家里头也做同样的父亲，让我们礼拜堂里头每一个礼拜天都是充满了欢喜快乐的会众，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敬拜侍奉我们天上地下全能的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必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是圣经里头明明写出来的一个祝福。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他们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呢，就是说他们悲哀哭泣，为他们从前所犯的罪哭泣。但是哭泣之后呢，就变成喜乐了。第二个呢，就是全民遵守这个祝棚节，就是说呢，照着律法书神的话语所吩咐的，他们就做了。啊，那么现在第三点是什么呢？他们就开始呢，全民禁食、认罪、祷告啊，这是呢，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呢？请你看第九章开头的那一小段啊，他说：这一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一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涅、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这一点呢，我们都知道，第一样他们所做的工作呢，就是披麻蒙灰禁食祷告。披麻蒙灰呢，其实就是家里头有人离开世界啊，就是那个有丧礼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披麻蒙灰，就是因为呢，他们从前呢大大的得罪了神，他们在神的面前呢脚踏实地的在那个地方呢做一个悲哀的举动，就好像呢失丧了他们的家人一样。另外的一样呢，就是与外邦界那个断绝 关系啊。那么这一点呢，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朋友，不是说那些外邦人都是罪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是属于神的。那么今天分别为圣属于神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分别出来，以至于我们呢可以靠着他的宝血呢重新在神的面前蒙他的悦纳。第三，他们就大声的祷告，而且呢分配四分之一的人是做什么工作，四分之一的人又是另外的做些什么事啊。那么最后呢，因为他们这样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这样愿意在神的面前刻苦己身，甚至于禁食祷告这样的工作呢，以至于圣灵可以控制整个的会场，神的名字大大的得到了荣耀。下一堂我们来呢就要看他们这个禁食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事。我相信呢一定给你给我很大的感动。今天有没有人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禁食祷告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也大大的祝福我。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何等美的一个功课呢？我们看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人，必须有真正的表现，是吧？我们看见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痛苦，他们认罪，他们也守节，他们呢也禁食祷告，这就是神所要的。因为哀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但是经过了这个死因的幽谷呢，流泪谷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欢乐谷了。换句话说，神赐给我们仍然有美好的食物，仍然有美好的健康，仍然有美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但愿你跟我在主的面前也可以有一个同样的复兴的经历，每天都是过一个复兴的生活。那么有两个思想请你呢想一想呢。第一，他们这个复兴啊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从哪儿开始的，让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那第二，这个复兴必须有真正的改变，那么请你告诉我他们真正的改变是什么呢？好，下一次呢我们就来看第九章他们的祷告了。那请你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准备一下，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是，你爱慕神的话语，他肯定要用呢他的话去祝福你，使用你的。已经为你预备好的是尼希米记的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我们下回见。
不要惧怕，你要装